次，全民健康保险以给付特殊材料支付标准异动支出额情形报告，共85项。一、医疗器材许可证注销及删除品项84项，详第4-1到49页，项次1-84，总页码84-92页。二、合价类别变更及价格调整品项1项，详第4-10页，项次85，总页码93页。那请代表翻到总页码的84页。医疗器材许可证注销及删除品项共84项，项次1-8以项次一来做举例说明。项次一，色彩代码 CGDW1TWC28ST， 特材中文品名是渗油达压力感应金属导线。那特材的英文品名、产品型号、单位及许可证，还有厂商简称，请各位代表参阅。那说明的部分，本品项为厂牌代码变更。变更特材代码为报告案3，总页码42页，项次9，不取消原本特材代码。那截至110年2月，同功能合价类别之有效品项数是4。那健保给付的生效日是依据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6条第1项第2款第1目的规定，已收载品项依照同一日起算，次次一计1日生效，故该品项预定于110年10月1日取消给付。那项次9-17是以项次9来做举例说明。项次9特材代码是 CGPG15565FCD， 那特材中文品名是考迪斯导引导管。那英文品名以及产品型号还有单位以及许可证字号还有厂商简称，请代表参阅。那说明的部分，本品项的许可证是87年取得，并于88年纳入健保给付，其特材品项及型号众多，经许可证持有者多次变更产品型号注销及新增规格，为方便厂商管理及院所申报，现行许可证持有者建议重整特材代码及型号，原部分产品型号注销，其余产品型号一并至另一个特材代码，不影响临床的使用。那本案是诊病治报告案的第3案，总页码的52页，项次75，该品项预定于110年5月1日生效，故本品项预定于110年5月1日起删除。那再请代表翻到总页码的85页，项次18-84以项次18来做举例说明。那特材18的特材代码是 TSS01T12255A， 那特材的中文品名是速力测血糖测试系统虹吸二血糖测试片。那特材的英文品名、产品型号、单位还有许可证字号以及厂商简称，请参考。那说明是许可证逾期故取消给付。那截至110年2月，同功能的合价类别的有效品项数是94。那健保给付的生效日是依据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6-1条第1项规定，药物许可证逾期或经主管机关注销废止者，至保险人通知之次月1日起取消给付，故本品项预定于110年4月1日取消给付。那再请各位代表翻至总页码的93页。二、合价类别变更及价格调整品项共1项。那上次85，特材代码是 CEE01B060NPW， 特材中文品名是普惠输液套 Y 管免征安全型，特材英文品名、产品型号、单位及许可证字号还有厂商简称，请各位代表参阅。那原合价类别是无针式接头加延长管，原本支付点数是29.7点，那出合变更之合价类别是无针式接头加延长管，含 T 型、Y 型，不含 DHP 加与脂质相容。那变更后的支付点数是37.7点。那变更合价类别说明是依据医疗器材许可证变更功能类别，自 CEE02A2 无针式接头加延长管变更为 CEE02D2 无针式接头加延长管，含 T 型、Y 型，不含 DHP 加与脂质相容，并依 CEE02D2 同功能类别调整支付点数，给付规定是5。那健保给付的生效日是依据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6条第1项第2款第1目的规定，已收载品项依照同一日起算，次次一计，次一日生效，故该品项预定于110年10月1日取消给付。以上报告。
好，谢谢报告跟导读。哦，我想这个注销或者是删除的，其实我们很担心说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厂商因为价格或者是其他的商业考量，他不做了，然后就变成在临床上就没有办法用。然后大家是关心的这样子。啊，如果有一些异动的改变的，他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哦，不晓得大家对来 那个请。
主持人大家好，那因为针对刚刚有在讲的园区，就是说我们特有余材部分，然后如果说它取消起续部分，那它是不是有相同的那个合教类别部分？那其实现在目前就是看就是第88页的第44项跟第90页的66项，那因为它本身其实是在110年2月份防工衡类别部分有效指向数就是1项，就代表说只有这1项部分。那是不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在就是许可证以及有取消起诉的部分，是不是要去考量到说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是不是有相关的申报量，然后是不是会有相关的影响？因为只是想说如果这样来讲，它只有目前仅有一个的那个类别部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预算？
谢谢志远，我想这个数字会说话啊，就是来那个是啊，请科长说明一下。
报告主席跟各位代表，有关在这一栏位的部分是说厂商他来取消许可证逾期之后或等等怎么样，同仁会去解释跟他同合价类别品项，那目前健保还有一项，那这一项呢我也请同仁，我们会持续观察他在市场上的状况，不会让临床上没有东西用，影响报告。
好，谢谢。好，来郭正。
我想了解一下哈，在第93页哈，变更合价类别的说明里面哈，我想了解它的机制了哈，因为它是说这个医疗器材许可证变更，那这个基本上是在食药署那边处理，还是在我们署里处理？
食药署。
那像人工水晶体的部分呢，
也是
食药署处理，所以他们怎么样给你们，你们做怎么样合价？因为基本上，那食药署这边能不能出来说明？这是有它的机制吗？像人工水晶体这部分，基本上科技日新月异的、有的东西就是在两类的边缘中间、可能他新创一些东西出来，那有没有所谓的专家参与？
那个俊仁，那个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变更的类别，这个在讨论的时候食药署是主管单位，那是不是有请专家，这个整个的机制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共理代表就是我们在这边是好像似乎就是你们改变的类别，我们这边就照单全收，那你们的那个当初的讨论的过程是这样，你要知道吗？
主席，那各位代表，那在有关这个医疗器材许可证变更这一块的部分，会讲到变更，其实是他原先已经取得了许可证，那他对他的适用的适应证或者是他的规格有要变更的时候，他会向我们食药署提出申请，那申请过后我们会依据厂商提交的所附的证据文件来做判断，那如果他提出来的变更是涉及到一个新的适应证或是有这个全新的功能是我们觉得有疑虑的，我们会提交到我们的一个医疗材质议会，那我们会有专家委员那边来做一个审查。所以以上是对于这个医疗器材许可证变更要申请变更部分的做报告。谢谢。
好，谢谢。
因为我只是提醒一下，因为基本上之前这种一个例子，就是说人工水晶的厂商就跑来问我们一届联科，就说要我这个归在这里，不是归在这里，不是，可是归在这边钱比较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提醒这个我们是署里那边可能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还是要专家比较好。
对，没错，的确刚刚的说明是有请教专家，还是专委你要再补充说明吗？专委待过食药署。
好，那个报告主席跟各位代表哈，就是说人工水晶体确实是比较稍微不一样一点哈。那我要先讲一个概念，就是说食药署的核的访单或适应证，我们基本上我们核的几副我们功能类别会在它内，不会超出它，因为超出就是 off label 的概念嘛哈，所以我们会在以内，但是呢不会照单全收。因为如果照单全收，因为比如说我举人工水晶，因为国志代表就提到一个人工水晶体，我就直接用人工水晶体当例子。那人工水晶体呢，它在上市前核的时候，它其实是用类似品的概念。类似品就是说，我跟它比，它有这样的设计，它是这样的材质，它这样去做，所以它呢已经在市面上使用了，它有这样的临床效果。我呢跟它的设计是一样的，所以我虽然还没有到市面上去用，但是我预期应该会跟它有一样的效果，所以呢食药署可能就核给我一张类似品的许可证了。 那可能这是延伸焦距好了。可是因为延伸焦距要去看的时候，他可能会看到你的延伸到底是延伸多少景深，你的深度是多少视深啊？那这我们呢，回到这边的时候，食药署他不会看那么细。但是回到我们健保署在核价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功能类别的区分。延伸焦距到底有一个距离，你的景深多少的时候是一个功能类别，多少是一个功能类别。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仰赖专家还有学会来给我们一些建议。好，谢谢。
好，谢谢专委。我想这个专委跟那个这个俊男的这个报告，我想就是说哈，在负责这个审核的这个食药署呢，它的本身的严谨程度哈，跟我们要纳入健保的这个特产供应会的这个严谨的程度是一样的哦，都会找专家来做一些这个程序哈，还有一些法定的程序。好，那还有什么问题？来，一红。
也是同样第93页项是85，那你它现在变更核价类别以后，看起来是增加支付了，那那个会影响多少财务？是不是这边说明一下？
来，这个说明一下，科长。
报告主席跟各位代表，这样子的功能类别的核价的变更，其实在107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咱们会议报告。那在以这个品项93页这个本品项来讲的话，它变更核价类别会增加152万点，152万点以上报告。
好，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署里面对这件事情是有都在 monitor 的。好，来，易宏。
所以这个资讯是不是下一次在只要有变更核价类别的时候，财务冲击要一列
？OK， 好，
不然我每次忘了问就不知道了。
我想这个说
的，因为100多万，其实如果你累积下全年的话，事实上是可观的数字，但是在总额里面并没有相关的总额费用去指引，所以我觉得说应该给我们一个累计的数字，真的有必要。在总额9月总额延商的时候，再另外增加一个品项，好，那去增加一部分的总额，这个才有。如果少，那当然就我觉得那就要看四个总额部门是不是愿意吸收。但如果真的数量太大的话，我觉得这个资讯要公开揭露上。
好，来科长。
报告主席，因为目前这出核核价类别的话，它会在既有部分过去的处理的话，我们会把它算在新功能预算里头。对，我们在扣减的时候会把它列进去一项数。
我想，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当然是这个月就是只有这个案嘛，哈，这造成的冲击，刚刚已经解释了100多万。不过就是说，如果是改变了支出点数所造成的财务冲击，我想做预估哈，我想。在这边沉默一下，下次就是要稍微，既然你有算过了，就刚刚就写出来给大家看。
我想正式有一个书面资料，下一次。
好，针对这个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再进入下一个报告案。